子的为师之道正在播出，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。
诸位朋友，我们今天是谈的主题是孔子的为师之道。我在一位朋友家里面呢，看到他挂一副对联，上联写着"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"，下联呢，"心如脱缰野马，易放难收"，将来才有可能做好的老师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我们上次提过，孔子小时候呢，到15岁就没有机会上大学了，他就自己找老师，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学者，比如最有名的一个是他问礼于老子，也就是老子他在周朝担任守藏室之史，也就是说国家档案图书馆的负责人，这样的工作使老子对古代的学问、古代的历史的发展非常了解，了解了之后呢，就看得很透彻，所以他才提出道家的想法。那么如果说你在问孔子学礼之外呢，他还学音乐，他学音乐那段故事啊，可以说是我们津津乐道的。他找了师襄学习音乐，师襄是古代的乐师啊，他是一瞎子，古代人大概想说瞎子看不到，所以他会注意去听，他的音感就比较好，当然这也未必如此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孔子向师襄学习演奏音乐，他演奏一首曲子演奏得很好了，老师都主动跟他说，你弹得不错了，你可以换一首曲子了。孔子说，不行，我只会弹这首曲子的旋律，还没有掌握到他的技巧。老师一听也有道理，就让他弹吧。他又弹了好几天，技巧实在是太纯熟了，可以表演的。老师说，你换一首曲子吧，我教你别的。孔子说，不行，我只知道他的技巧，还不了解他的心意，他做这个曲子啊有什么用意呢？老师只好让他继续练习了。到后来呢，孔子主动说了，我现在知道他的心意了，但还不够，我还不了解这首曲子所描写的人长什么样子，因为老师是瞎子，也没见过人长什么样子啊，就有点惊讶的。最后孔子说，我终于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，这个人长着瘦瘦的、高高的、黑黑的，眼睛望得很远，好像在牧羊一样，除了是周文王还会是谁呢？老师就说，果然是，这首曲子叫做文王操，文王操就是用曲子来歌颂周文王的。老师就避开他的座位，古代的老师啊坐在东首东面，学生面向老师，师襄就避开自己的座位向孔子鞠躬，这是孔子当学生啊，老师立刻发现这个学生的确是后生可畏，所以孔子学什么像什么，学到后来连老师们都觉得他可以提早毕业了。他很短的时间就把古代的知识跟技能全部学会，并且能够温故而知新，自己担任老师。
孔子在担任老师之后声名远播，好多学生慕名前来，也有一些学生是孔子无意间的收获，比如子路。
他有人走在街头，就在曲阜附近的街头，看到一个年轻人，一看就知道有点像不良少年，头上插着公鸡毛，身上披着野猪皮，带一把剑啊，随时都可以跟别人决斗，那就是子路。孔子就主动跟他说，你看起来还蛮直爽的，怎么不来跟我学习呢？子路说，何必学习呢，南山有竹，资质非常好，砍下来当剑可以射穿犀牛皮，就是子路认为自己就是南山的竹子，天生资质很好，我不用学习就是一个人才。这时候你碰到这样的年轻人啊，他事实上比孔子小九岁而已，也不是说距离差得很远，那怎么办呢？换的是我们就算了，反正你自己选择。结果孔子就跟他说，那么你把南山的竹子前面削尖装上箭头，后面插上羽毛，不是可以射得更深吗？子路立刻懂了， 他说我就算资质很好，立志天生吧，稍微加以后天的训练磨练，那可以有更杰出的表现，立刻拜师。但是子路拜师之后啊，孔子增加了烦恼，因为这个学生除了所谓的作战啊基本的政治之外，对于艺术方面不太有兴趣。那孔子教学生是全方位的，子路谈色，我们说琴瑟和谐的色，孔子都听不下去，说怎么会有这种学生呢？我说这种学生真是倒霉，居然讲这样的话，害得门人不敬子路。从这样的话就知道门人本来很尊敬子路，因为一方面他是老大哥，另一方面呢他很凶啊。那么门人不敬子路，孔子一看同学之间还是要维持伦理，所以就说子路不错了，登堂了，尚未入室。我们现在说登堂入室就从这里来的。孔子收了子路做学生之后呢，在很多方面对他不是很满意，但至少有一点孔子非常开心，就是自从子路当孔子学生之后，没有人敢公开批评孔子，因为子路非常敬爱老师啊，谁要批评孔子，子路就过来问你，你说什么啊？所以孔子教学生的时候能够因材施教，从这个例子看得出来。但是你说你收了很多学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教，这不是一两个个案就算，你需要有一套理论啊，否则的话你每天应付个别的同学，那是非常辛苦的事啊。
史记记载孔子有3000弟子，3000弟子中分为3期4科，各个学生性格各异，面对人数众多又各有特点的学生，孔子教课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又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不同的学生进行学习的呢？
那么他的学习呢，我们再把它具体来说，有3个特色。第一个，学习5经6义，叫做传统，没有人可以离开传统。对于传统呢，你不管喜不喜欢，它已经存在了。我们任何人讲一句话，你学中文，他学英文，文字里面就有传统。所以你先把这些学会之后呢，你从传统才能转出新的力量，在面对新的时代的挑战。所以第一个是把传统的知识跟能力设法学好。第二个呢，就要设法跟思考配合。我自己在学习儒家的过程啊，有少数有趣的经验提醒我要珍惜这个传统。其中之一就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我在耶鲁大学同寝室有个日本人，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。平常啊，我们在美国念书，因为都是从亚洲去到美国的一个学校，放假的时候也没有人找我们，我们当然自己聊天了。我很喜欢跟日本人聊天，因为我的英文呢是遇弱则强，遇强则弱，所以跟日本人讲英文的时候我英文特别好啊。那有一次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什么呢，聊到孔子。他听到孔子啊居然很兴奋了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听到孔子会兴奋的吗？我就问他，你怎么忽然变那么开心啊？他说我知道孔子。我说你知道什么呢？他就讲一句日文。那时候我还没学日文，我听不懂。我说我们用英文讲得好好的，你怎么忽然讲一句日文呢？他说我在讲孔子的话呀。我说孔子也不懂日文呢。他就拿一张纸啊，就老老实实的写上我们的文言文呢、啊。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就这句话。所以每一次我念到这句话，就会想到这个日本朋友。当时我心里很震撼，好像是我们家的宝贝被他偷走了。我就问他：“你怎么会？你怎么会这句话呢？”他就很骄傲的跟我说：“他说我们日本人在中学时代都要背《论语》，我这一生第一次看到有人公开这样说，居然是以很自豪的神情说我们中学时代都要背《论语》。”当时我实在是难以想象。我在台湾从小把《论语》他们放在教科书，要考试，只要是要考试，没有人喜欢，一面念一面批评啊！我记得我女儿念高一的时候，开学一个星期就回家跟我抱怨，说那个孟子怎么那么喜欢讲话呢？他一讲话，我们就要背了。所以当时我看到一个外国人， 对我们的儒家这么珍惜，对孔子这么样的推崇，我就心里想说，我这一生啊，一定要特别珍惜自己的传统。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。所以孔子这句话，学习跟思考要同时注意，学习而不思考，学了半天就忘记了嘛，也不能实践，光思考而不学习也不行啊。孔子有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曾经整天不吃饭，整夜不睡觉，专心思考没用，不如打开书本学习。古人的智慧写在书本里面，一打开就看到，你不一定有这样的经验，但是你可以学习。人生的事情全部靠自己经验的话，哪里来得及呢？你能跑几个地方，能做几件事？所以孔子他说，他以前曾经整天思考，如果你整天思考，只能思考每天发生的事，今天有什么八卦呀，每天有什么新闻，这些每天看，这些看这些你所想的事情啊，它没有什么系统的。我们学习一定要讲究是知识的系统，所以学习跟思考配合的话呢，就会有一种主观的觉悟，了解了，了解了之后你才愿意去实践。所以学跟思配合是古人的智慧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可以重新结合。还有第三个特色，除了学传统之外，把古代的知识跟技能学会，学了之后要去思考，反省之后有一种自己的觉悟。第三个就是学了之后还要改变行为啊。所以孔子教学的时候呢，像我们提到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，鲁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啊，他问孔子说，你学生那么多谁好学？孔子说，只有个颜真。但是孔子特别加了一句话，说颜渊怎么叫好学呢？六个字，不迁怒不贰过。好学跟那个不迁怒不贰过，一个是知，一个是行，一定要配合。我自己学儒家很久了，到现在只能做到半个颜渊。我可以不迁怒，但是我很难不贰过。不迁怒就是说，我今天赶时间了，坐个计程车去上课，在路上跟司机吵架，到了教室以后先把学生骂一顿，这叫做迁怒啊。那学生很冤枉，哎，你心情不好怎么怪到我们身上来了？我去把学生骂一顿，学生回家哥哥就骂妹妹，妹妹就踢小猫，弄得天下大乱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断的迁怒，造成很多复杂的情况。但是不贰过我做不到，因为人的过失来自于他的性格，这也是孔子的话。他说，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。这个党不是政党啊，是性格类别。每一个人的过失都来自于他的性格类别，因此看到一个人的过失，就知道他这一生该往哪里走。观过失之人已矣。所以你不要怕看到孩子的过失，孩子如果没有过失，你反而要担心啊，因为这个不知道该从何教起。很多时候一个孩子看起来好好的，忽然之间就有可怕的一种举动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你平常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过失，他的过失正好显示出来他的生命有什么特质，你才可以去帮他忙。所以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，希望他们把知跟德行配合，就是颜渊作为好学的代表，他能够做到不迁怒不贰过，而这六个字完全是德行方面的修养。所以作为孔子的学生，就一定要记得这些观念，学习的三个重点。这三个掌握住的话呢，就看孔子本身怎么做老师了。
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是怎样教育他门下的3000弟子？孔子和他形形色色的弟子之间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？新信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为师之道正在播出，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。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给后世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，至今仍被广泛采用。那么孔子做老师究竟有哪些独到之处呢？
他做老师啊，也是让我崇拜的理由啊。学不厌教不倦嘛，能够学不厌教不倦，他本身就是最好的学生，也是最好的老师。活到老学到老，这些常听的话呢，在孔子身上完全实践。并且他的学习啊很广泛的，比如他有一句话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两三个人以上，三代表多数，在一起走路一定有人可以让我效法， 怎么做呢？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看到别人有优点我就跟他学，别人有缺点就要提醒自己不要跟他一样，叫做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内自省，要避免跟他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要说哎，两三个人在一起都比我差那怎么办呢？都比我差的话，你就要想他们比我差，我可不要将来跟他们一样，这也是一种学习嘛。所以呢，孔子学不厌教不倦，使他自己做一个老师啊，是可以这个绝对有资格带学生一辈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谈到孔子教学，第一个因材施教，因材施教的例子啊也很有趣。就是孔子有很多学生常会比来比去哦，说老师哪个同学好不好。他有两个学生都是在政治方面有成就的，一个是子路，一个是冉有。子路个性非常的刚健进取，非常直爽，做事情呢该做就做，毫不考虑后果。因为冉有就比较内向，很多事情都在想，有一点畏缩不前。结果呢，有一次子路就问了，说老师听到该做的事是否立刻就做？孔子不行哦，有父兄在，有父亲有哥哥在，听到该做的事不能够立刻做，要考虑家庭的情况，父亲跟哥哥是不是同意。那么后来冉有就问说，老师听到该做的事是不是立刻就做？孔子说立刻就做。旁边一个学生啊，龚希华，在两边听，听到不知道该怎么写答案了，就问孔子说，两位同学问老师同样的问题，老师的答案正好相反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孔子说，子路的个性啊，太过于这个喜欢胜过别人，叫有也兼人故退之，韩愈啊自退之，就从这里来的。韩愈的愈就太过分了，太过分的话自就要退之。他说子路个性太强，所以让他缓慢一下。至于那个冉有，就是求啊，他太懦弱了，故进之，就要推他走快一点。这就是因材施教具体的例子。那学生当然是后来各有他性格上的特质了。有的学生像子张，理想很高，叫做过；子夏比较保守，叫做不及。学生就问了，那子张比较好的，对他过吧，啊，他这个是不够啊。孔子说，过犹不及，这也是一句很好的成语。过度跟不够都不好。如果说过度好的话，每一个人都矫枉过正，那也不是办法。那你说不及好的话，那每一个人都太退缩保守，所以过跟不及一样都不够理想，最好是中庸之道。所以他教学生的时候，按照学生各自的这个条件去设法提出指导。当然我们也知道学生是来自于各个地方嘛，那么他们的这个生活背景啊，性格倾向啊，都有差异。我们看孔子有四个学生特别被提出来做一个介绍。
为傅佩荣先生作为例子提出来的这四位学生究竟是谁？孔子在他们身上又是怎样做到因材施教的呢？
这四个学生呢、啊、个性差别很大。第一位才，直接说才也愚啊，愚笨啊。高才为什么愚笨？因为他是很孝顺的学生，妈妈过世之后呢，他哭得眼睛流血，所以孔子说这样是愚笨的行为。孝顺归孝顺，身体还是要保重，你还要照顾下一代。所以孔子教学生孝顺很好，但是你任何情感都要设法发而皆中节啊，你为了一个情感过度的话，那你不要忘记生命还有其他方面要照顾。这是第一个高才。第二个就是曾参。他说参也鲁，有些人开玩笑说这句话代表曾参也是鲁国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参也鲁的鲁啊，在古代代表他反应比较慢，人比较老实，称为鲁钝。所以曾参他年纪很轻就去上课。我们有时候教书啊，很希望碰到像曾参这样的学生，因为越聪明的学生啊，越容易有自己的花样，把老师教那套忘记了。越是老实的学生啊，哎，就把他全部学会。后来传大学、传孝经的都是曾参。所以曾参这个学生开始的出发点是比较吃亏的啊，因为身也鲁嘛。还有第三个，游也晏，游就是子路啊，自谓勇士，晏就是出也。 任何事情都这个比较大而化之，比较粗糙。那这个学生呢，当然有他可爱的地方呢。孔子到处讲学啊，很多时候都觉得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来帮助百姓，当然很感叹啊。他曾经两度啊想移民啊，有一次他就说了：“道不行，臣服浮于海，我的理想不能实现，干脆做个木筏到海外算了。”他接着说：“跟我去的大概就是子路吧。子路这一生呢，第一次听到老师说出国只选他一个，高兴的不得了。子路闻之喜，喜形于色，高兴的别人都看到了，同学们也都嫉妒了。”所以孔子就提醒他：“子路啊，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，但是我们找不到适用的木材。”这个地方就有意思了。很多人研究《论语》，就把这句话翻译成为什么呢？无所取材，说成是子路这个人莫名其妙，根本就不能判断。我是在开玩笑，我是在感叹，就说子路，说子路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，但是你根本不明事理，不能判断是非，这样的老师太凶了吧。前面木筏做比喻，后面就是找不到适用的木材，因为你一般的木材无法去渡过大海。这样讲的话，就比喻推到比喻，对子路这个学生来说也非常的宽容。孔子很有幽默感的。第四个叫做子张，子张的特色是什么样？特别年轻，在《论语》里面至少据我知道啊，上场的这些学生里面最年轻就是子张，曾参比孔子小了46岁，子张比孔子小了48岁，但他虽然年轻志气高，年纪小志气高，就是子张的代表，动不动就说我们要好好学习，要好好奋斗。他人长得又高大漂亮，所以同学们对他都不是很满意，他人缘比他差啊，这有很多资料呢。所以像这些学生呢，孔子说子张啊，这个太高傲了。所以四个学生，孔子用四个字描写他们的性格，但是你知道性格的缺点，正好是一个教他们的开始。所以像孔子这样的老师啊，他对学生的态度，第一个深刻了解学生的需求跟他性格的倾向，第二个给他一个明确的指导。人活在世界上，往往需要几个字做座右铭，你只要有好的老师，因材施教一点就通，这些人就不会绕圈子走冤枉路了。孔子就是这样的老师。
孔子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老师，讲究教学方法，注意因材施教，为人师表，率先垂范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孔子的学生中人才辈出。那孔子的教学除了因材施教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？
根据颜渊，我们举他最好的学生做例子吧。颜渊就认为老师做到四个字：循循善诱。循循善诱就是慢慢来，一步步带你。颜渊对孔子的描述啊，真是有点像武侠小说了。他说：“我跟着孔子那么久，老师那么久，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呼焉在后，这不是武林高手吗？忽然在前面就跑到后面去了，就是。”我当学生呢，想跟老师找不到路可以跟了。所以颜渊是一个很好的学生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老师上课的时候说有问题的请举手，颜渊从来没有问题。孔子对于这种情况不是很满意哦，他说颜渊对于我上课教的东西不为如鱼，从来没有违背我的意思，好像很笨一样，好像很笨一样。但是下课之后呢，发现颜渊把老师讲的全部消化了，消化了之后并且实践，每天都在进步。他说颜渊一点都不笨，就是颜渊。所以你碰到颜渊这样的学生的话呢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要特别去注意他怎么说的。正好在道家的庄子里面有一段话说颜渊怎么描写孔子，也很生动。颜渊就说了：“老师你慢走我跟着慢走，你快跑我跟着快跑，但是到最后你奔逸绝尘，跑到最后灰尘停下来看不见，因为有灰尘的话你还可以跟着跑，现在灰尘都停下来，代表孔子跑得太快了。”颜渊说：“我还是跟不上。”我们现在叫做亦步亦趋，老师慢走我就慢慢走，老师快走我就快快走，最后还是跟不上。所以颜渊这样一个人，他对孔子的这个推崇呢，是值得我们信赖的，因为他很老实的一个学生。他说：“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呢、啊，用一句话来说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博代表广博，让我增广见识，用什么？用文化，用文学，用文艺，文这个字。约我以礼，让我 做人处事要用礼来规范，所以两个字啊，一个是文，让你增广见闻，文化的文；一个是礼，让你能够言行都合乎礼的规范。孔子发现颜渊这学生很好，他就说了：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只有我跟颜渊做得到。有人用我们就出来做官，没人用我们就隐藏起来，只有我跟颜渊做得到。所以孔子唯一把学生跟自己列为平等的就是一个颜渊，只有我跟颜渊做得到。这时候可惜啊，子路在旁边，子路听到之后心里当然很难过了，立刻上前说：老师，如果让你统帅三军，你要带谁去啊？他当然是子路，就是我呀。但是孔子说什么呢？孔子说啊，抱虎平和，死而无悔者无不欲也。抱虎就是空手打老虎，所以后面有武松打虎啊，就从这边学来的啊。空手打老虎，徒步就要过河，实在是很凶悍的、啊、这样就要过河、啊、不用坐船的了，这样死了都不后悔，我才不跟你去了。他意思就是说你子路太过于莽撞了嘛。底下如果说真的要找人跟我去的话呢，孔子说了八个字，这八个字也是我长期的座右铭：必也，一定要找到人的话呢，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非常戒惕谨慎，好好去谋划把它做成。你不要事情没做好再说早知道我就怎么样去准备了，来不及。所以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是我们一般年轻的朋友啊，很值得拿来当座右铭的。遇到任何事都要谨慎，因为人生不能重来。你说我这次没做好，下次再来，下次又是另外这个机会了，不一样的情况了。所以你好好把它谋划，把它做完毕，一次搞定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这是孔子对子路啊，叫做当头棒喝。孔子教学生方法很多，孟子后来也归纳出来说：以不教为教，就是我不教你，就是我教你。那这话怎么说呢？孔子有个学生叫如碑，如碑去找孔子，孔子不见，因为如碑犯了一些错啊，现在还有一些争论，犯什么错？孔子不见。说我生病了，传话的人刚刚走出房间，孔子立刻把瑟拿出来，立刻弹瑟，还唱歌，怕如碑不知道他可以唱歌，他身体好得很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种老师太过分了吧？你跟我说生病不见，怎么在房间立刻弹瑟唱歌，怕我不知道你在唱歌呢？他就是让你知道，我不教你，就是我教你，因为你犯了错，自己去改，你也知道错就改，你不要找借口。那你改了之后就没事了嘛？现在没有人帮得上忙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啊！你找老师，你找这个上级，或者找朋友都没用。事情重要的是应该怎么去改，怎么去改善，而不是说找很多人支持我，把坏的变好的，错的变对的，这不可能的。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提出来的，就是启发式教学。
启发式教学是现代教育领域中比较提倡的一种教学方式，但孔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种理念。
很多人常常说孔子喜欢讲启发式教学，因为启发两个字呢确实来自于论语，但是我们全文把它看完毕比较公平。子曰：不愤不启，不飞不发，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呢？不到学生想懂而懂不了，快生气了，愤就是生气了，我愤怒了，生气了。不到学生想懂而懂不了，快生气了，我不去开导他。因为很多学生呢、啊，上课就坐在那边，老师你来启发吧。事实上他根本就不用心嘛，什么都没有准备，你启发也启发不了。第二句话呢，不飞不发，不到你想说而说不通，脸都涨红了，飞就是脸涨红的样子啊。比如我现在想表达我的心得，急得要命，讲不出来，脸都涨红了。不到这种情况，我不来给你一些引发。所以启发是有条件的，学生想学不太会拼命学，老师来启；学生想把心得说出来说不出，很痛苦很难过，老师来开导。这样一来他学习效果立刻出现了。他接着说：告诉你屋子有四个角落，这个角落什么样子，另外三个角落你自己要能够联想出来嘛。孔子的教学方法大概是我前面说的这几点这个特色啊。
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是怎样教育他门下的3000弟子？孔子和他形形色色的弟子之间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？新信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为师之道正在播出， 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。在下面的内容中，傅教授将会给大家讲述孔子全人教育的理念。那么，这套教育理念有着怎样的具体内容呢？
接着我们就要谈一下现代人很重视的全人教育。全人教育呢，在这里有一句话叫做，要强调德智体美劳啊，好像每一方面都要注意。事实上真的受注意的往往还是在智育上，因为你升学要考试嘛，就是所谓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，这样的话啊，我也很努力设法去了解这边在想什么。所以一个人当学生的时候呢，他有考试，他要升学，很自然就把焦点放在智育，数理化怎么样，英文国文怎么样。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只是一部分呢、啊。现在很多人强调智商之外还有情商，情绪的调和更重要。将来还有什么逆境智商，你碰到困境失败了该怎么办，这三种智商都可以这个受到强调。所以在这里特别要说明，孔子在当时就已经提出全人教育的理想，就是完全的人，完整的人。第一个人才教育，第二个人格教育，第三个人文教育。人才、人格、人文三个合起来称作全人。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命首先要安顿嘛，安顿生命你需要成为人才。人才就是用之于外，我毕业之后在社会上有用，找到一个正当的工作，得到工资，可以让我自己有尊严的生活，自力更生。所以受教育首先要培养人才，这样社会才能够永续发展，越来越繁荣。但是光讲人才是不够的，因为很多人他有知识有能力，他没有德行呢，到后来对社会反而造成灾难了。所以就要强调第二个人格教育。人格教育的特色呢，它是求之于内，前面的人才是用之于外，人格是求之于内。所以人格一定不能忽略自我要求，是我自己愿意做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儒家的思想是要我们从被动变成主动。人活在世界上做任何事，只要是被动的都只剩下工具价值，如果是主动的他才有道德的尊严。否则的话，你是被动的话，你不会改变内在，被动的条件别人的外在的压力一旦取消，你就恢复原状了。所以人活在世界上最需要的就是被动主动这样的转移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半夜开车到了一点多还在路上奔驰啊，远远看到前面红灯亮了，他心里想说半夜一点多怎么会有人呢，他就开过去了。开过去之后呢，后面警车追过来，因为警察藏在树后面他没看到。警察过来就问他了，你刚刚没看到红灯吗？他说看到了。你不知道红灯要停车吗？他说知道啊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停呢？他说因为没看到你啊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说明什么？我们守规矩都是被动的，有人看着我们就注意到，但是一旦那个约束的力量消失，我就胡作非为，这样的人生实在是很可惜。我们不要说它好坏，只说太浪费了。所以人格教育就是希望你由内而发，能够被动变成主动，去遵守规范，到最后变成是我自己愿意这样做。第三个是人文教育。如果想了解孔子的人文教育啊，就要从他对诗跟乐的教导开始。
诗就是诗经，乐就是音乐，诗和乐是孔子教学的主要内容。那孔子究竟为什么如此重视诗和乐？通过诗和乐，孔子要让学生学到什么呢？
孔子的思想里面讲到诗讲到乐太多了，他就直接说，各位同学，你们怎么不学诗呢？二三子何不学诗？学了诗之后可以怎么样？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这四个字很重要了。心观群怨四个字啊，都跟什么情感有关。可以心的心就是真诚情感引发出来的。什么叫观呢？观就是真的了解自己。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有理想，很有抱负，经过社会几年的磨练之后呢，就这个心狠手辣了，或是好像不太有什么丰富的情感，很可惜，损失的不是别人，是我们自己。所以观是观察自己的自觉，群呢跟别人情感可以沟通， 你讲礼的话只能区分敬老尊贤，你讲乐的话呢，大家情感打成一片，叫做群，最后是怨，不要忽略怨这个字。怨这个字我们将来讲修养的时候会特别谈，论语里面谈到情感的字眼只有怨这个字出现20次最多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孔子教学生说不要抱怨，人谁不抱怨，谁不抱怨，每个人都怪他怎么有贵人相助，我专门犯小人。其实别人这个已经很好了，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，但你往往只看到自己所没有的，只看到别人比你好的部分，所以抱怨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。那怎么办呢？读读诗经之后才发现，谁不抱怨，你比起别人来幸运多了，别人当兵几年都回不来，最后不见了，你还活得那么好，有什么好抱怨呢？这样的人才都做不了官，你算个人才吗？你一想之后就没什么怨恨了啊，怨恨需要疏解，不能压抑，压抑有的时候就会有精神官能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在这边谈到孔子他这个教学生的时候，诗跟乐是不能忽略的，常常读诗经情感就会真诚。那乐呢，乐让你生命产生一种和谐愉快，叫做乐，音乐的乐。孔子本身很喜欢唱歌，他也很喜欢演奏，所以唱歌是表达自己的情感，演奏是把古人的乐曲啊演奏出来，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，它的作用是不太一样的。在《论语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生活充满着审美的情操，他一个人在家没事就弹弹琴唱唱歌。《论语》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老师在这一天没有哭过，他可能就会唱歌。原文是说老师这天哭过他就不唱歌了，他不哭就可能唱歌。所以我刚刚讲的逻辑并没有错，就是我今天没哭那我可能去唱歌了。第二句话呢，老师跟别人唱歌唱得快乐，一定坚持别人再唱一遍，然后孔子跟他唱和声。哎呀，真是这种画面可以想象吗？孔子唱歌唱得非常开心的。那么他平常的生活啊，在论语里面就是说声声如也，夭夭如也。声声夭夭就是那种很自在很轻松，好像没什么事一样。春秋时代天下大乱哦，是一个危机时代哦，但是孔子他照样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安顿在自己的生命。
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教学理念，都是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做出的不懈努力。那么这个目标究竟是什么呢？最终孔子实现了这个目标了吗？
孔子教学生他自己也一样，最后目标是成为君子。君子在这里当然是指人格完美的程度了，我们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，彬彬啊就跟我们过斑马线啊，一条黑一条白，这就是彬彬嘛，就是你要调节的适当。所以孔子希望说人的生命啊有他原始的力量，叫做淳朴的本质。这个淳朴的本质啊很直爽，但是也可能比较粗糙。而另一方面你要受文化的熏陶啊，跟别人来往如果用礼用乐来互动，看起来很文雅。人如果没有文雅的见面，不能够互相礼让客气的话，那人跟其他动物有什么差别呢？所以这种文质彬彬形成的君子啊，是孔子跟他学生共同的理想。而这种君子呢，他不是只为自己啊，他是希望替天下人来服务的。这种替天下人服务呢，除了说你本身啊有能力之外，有这个机会之外呢，你还有这样的思想。所以我一直在儒家的研究里面呢，最大的心得就是儒家主张的不是人性本善，是人性向善。向这个字我再简单介绍一下，向就是真诚引发力量，由内而发，让你自己去做该做的事，叫做向。善就是该做的事。我们在最后呢可以把孔子的一贯之道做个说明。2000多年以来很多人都在争论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什么。我为什么提这一段呢？因为孔子他作为一个老师，他有许多委屈。论语里面有一句话是孔子自己说的，他说没有人了解我，莫我知也夫。2000多年以来念书人都不太注意这句话，孔子跟这么多学生讲这么多话，难道没有人了解他吗？他为什么说没有人了解我呢？难道他有什么秘密还没说吗？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老师这样子，这个是发出他的感叹。 并且这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讲哦。孔子在魏国住过一段时间，子集磬于魏，磬是一种石头做的乐器，他在越国一个人集磬，学生在旁边也不知道老师在谈什么，结果呢有贺贵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幸哉集磬乎，孔子真正的知音居然是一个隐士，挑着竹篓子经过的人，这种人就是说你跑去找他跟他交换名片他不理你的，所以孔子没办法跟他进一步沟通啊，但他智慧奇高，这种叫做世外高手。他听孔子即兴就说有心在即兴乎，听一听之后又说没有人了解你就算了，看到没有，没有人了解你就算了，代表他听出孔子的庆声在抱怨没有人了解我，所以这就是两个证据了，一个是孔子自己说没有人了解我，一个是贺贵者听出来的。所以呢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只好在这边先留一个伏笔啊，将来再说什么是孔子的一贯之道，因为这实在是太精彩的想法。我先提醒各位朋友，先不要把它简单的当成一个填充题，孔子一贯之道就引用曾参的话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，这是曾子的想法，曾子比孔子小46岁，曾子又特别的反应稍微慢了一点啊，所以如果曾参说的是标准答案的话，那么对孔子来说并不见得公平啊。这是我们谈到孔子的为师之道啊，把他的思想将来再做进一步的发挥吧。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的孔子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中？3岁丧父17丧母的孔子是怎样做到孝顺的？孝顺就是顺从吗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孔子孝亲观念的根本理想吗？敬请收看新信函下期节目孔子九讲之孔子的孝亲之道，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。钱穆先生说，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。在孔子以前，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2500年以上之积累，而孔子极其大成。在孔子以后，中国历史文化又富有2500年以上之演进，而孔子开启新途。山东电视台新信函孔子九讲集聚海内外一流学者，第一次全面权威地解读孔子的生平和思想。一个是台湾著名哲学普及大师，幽默风趣，娓娓道来；一个是国内一线儒学研究学者，激情澎湃，妙语连珠；一个是孔子直系第75代孙，引经据典，侃侃而谈。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是怎样教育他门下的3000弟子？孔子和他形形色色的弟子之间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？新信函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为师之道正在播出，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。
诸位朋友，我们今天是谈的主题是孔子的为师之道。我在一位朋友家里面呢，看到他挂一副对联，上联写着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下联呢心如脱缰野马，易放难收。那么这两句话呢就提醒我们，学习是一辈子都要努力的事情。我们今天谈到为师之道啊，并不是只有在学校里面教书的老师他才需要了解，长辈对于晚辈，父母对于子女，甚至官员对于百姓，上级对于下级，他都有一种引导的责任，也就是担任某种形态的老师。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主题啊，也是一样，从孔子本身的经验说起，因为孔子被后代尊为至圣先师。 那么他在这一方面呢，显然是有丰富的见解。
被后代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，自身也经历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过程，十五志于学，问礼于老子，向师相学音乐。那么孔子在求学的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呢？
他本身是最好的学生，一个人只有先做成好的学生，将来才有可能做好的老师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我们上次提过，孔子小时候呢，到十五岁就没有机会上大学了，他就自己找老师，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学者，比如最有名的一个是他问礼于老子，也就是老子他在周朝担任守藏室之史，也就是说国家档案图书馆的负责人，这样的工作使老子对古代的学问、古代的历史的发展非常了解，了解了之后呢，就看得很透彻，所以他才提出道家的想法。那么如果说你在问孔子学礼之外呢，他还学音乐，他学音乐那段故事啊，可以说是我们津津乐道的。他找的师乡学习音乐，师乡是古代的乐师啊，他是瞎子，古代人大概想说瞎子看不到，所以他会注意去听，他的音感就比较好，当然这也未必如此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孔子向师乡学习演奏音乐，他演奏一首曲子演奏得很好了，老师都主动跟他说，你弹得不错了，你可以换一首曲子了。孔子说，不行，我只会弹这首曲子的旋律，还没有掌握到他的技巧。老师一听也有道理，就让他弹吧。他又弹了好几天，技巧实在是太纯熟了，可以表演了。老师说，你换一首曲子吧，我教你别的。孔子说，不行，我只知道他的技巧，还不了解他的心意，他做这个曲子啊有什么用意呢？老师只好让他继续练习了。到后来呢，孔子主动说了，我现在知道他的心意了，但还不够，我还不了解这首曲子所描写的人长什么样子，因为老师是瞎子，也没见过人长什么样子啊，就有点惊讶的。最后孔子说，我终于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，这个人长着瘦瘦的、高高的、黑黑的，眼睛望得很远，好像在牧羊一样，除了是周文王还会是谁呢？老师就说，果然是，这首曲子叫做文王抄，文王抄就是用曲子来歌颂周文王的。老师就避开他的座位，古代的老师啊坐在东首东面，学生面向老师，师乡就避开自己的座位向孔子鞠躬。这是孔子当学生呢，老师立刻发现这个学生的确是后生可畏，所以孔子学什么像什么，学到后来连老师们都觉得他可以提早毕业了。他很短的时间就把古代的知识跟技能全部学会，并且能够温故而知新，自己担任老师。
孔子在担任老师之后声名远播，好多学生慕名前来，也有一些学生是孔子无意间的收获，比如子路。
他有天走在街头，就在曲阜附近的街头，看到一个年轻人，一看就知道有点像不良少年，头上插着公鸡毛，身上披着野猪皮，带一把剑啊，随时都可以跟别人决斗，那就是子路。孔子就主动跟他说，你看起来还蛮直爽的，怎么不来跟我学习呢？子路说，何必学习呢，南山有竹，资质非常好，砍下来当剑可以射穿犀牛皮，就是子路认为自己就是南山的竹子，天生资质很好，我不用学习就是一个人才。这时候你碰到这样的年轻人他事实上比孔子小九岁而已，也不是说距离差得很远，那怎么办呢？换的是我们就算了，反正你自己选择。结果孔子就跟他说，那么你把南山的竹子前面削尖装上箭头，后面插上羽毛，不是可以射得更深吗？子路立刻懂了， 他说我就算资质很好，立志天生吧，稍微加以后天的训练磨练，那可以有更杰出的表现，立刻拜师。但是子路拜师之后啊，孔子增加了烦恼，因为这个学生除了所谓的作战啊基本的政治之外，对于艺术方面不太有兴趣。那孔子教学生是全方位的，子路谈色，我们说琴瑟和谐的色，孔子都听不下去，说怎么会有这种学生呢？我说这种学生真是倒霉，居然讲这样的话，害得门人不敬子路。从这样的话就知道门人本来很尊敬子路，因为一方面他是老大哥，另一方面呢他很凶啊。那么门人不敬子路，孔子一看同学之间还是要维持伦理，所以就说子路不错了，登堂了，尚未入室。我们现在说登堂入室就从这里来的。孔子收了子路做学生之后呢，在很多方面对他不是很满意，但至少有一点孔子非常开心，就是自从子路当孔子学生之后，没有人敢公开批评孔子，因为子路非常敬爱老师啊，谁要批评孔子，子路就过来问你，你说什么啊？所以孔子教学生的时候能够因材施教，从这个例子看得出来。但是你说你收了很多学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教，这不是一两个个案就算了，你需要有一套理论啊，否则的话你每天应付个别的同学，那是非常辛苦的事啊。
史记记载孔子有三千弟子，三千弟子中分为三七四科，各个学生性格各异，面对人数众多又各有特点的学生，孔子教课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又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不同的学生进行学习的呢？
那么他的学习呢，我们再把它具体来说，有三个特色。第一个，学习五经六艺叫做传统，没有人可以离开传统。对于传统呢，你不管喜不喜欢，它已经存在了。我们任何人讲一句话，你学中文，他学英文，文字里面就有传统。所以你先把这些学会之后呢，你从传统才能转出新的力量，在面对新的时代的挑战。所以第一个是把传统的知识跟能力设法学好。第二个呢，就要设法跟思考配合。我自己在学习儒家的过程啊，有少数有趣的经验提醒我要珍惜这个传统。其中之一就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我在耶鲁大学同寝室有个日本人，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。平常啊，我们在美国念书，因为都是从亚洲去到美国的一个学校，放假的时候也没有人找我们，我们当然自己聊天了。我很喜欢跟日本人聊天，因为我的英文呢是遇弱则强，遇强则弱，所以跟日本人讲英文的时候，我英文特别好啊。那有一次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什么呢？聊到孔子，他听到孔子啊居然很兴奋了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这个。